今天很高兴能再来教会里边跟你们一起来崇拜。今年真的很特别啊，2017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 Christmas Eve， 平安夜，是礼拜天。下个礼拜呢 ，New Year's Eve 也是礼拜天。所以在两个礼拜里面讲到，我都觉得很特别。因为过去没有这个经验说，礼拜天是平安夜，礼拜天是New Year's Eve，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就今天真的有感那个感觉，今天我在讲到，下个礼拜再讲到都是那个 Eve， 就是迎接明天的再来。当然是圣诞节不等于是25号，我常说了哈。但是我们传统教会里面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纪念耶稣基督诞生，不管是哪一天。总之，我们的目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选定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所以打开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过去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总有一个习惯，到12月的时候，我通常都用4篇的圣诞信息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过圣诞的。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有一年用路加福音第一章4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第4章，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你们12月4个礼拜都跟你们分享，所以只留在路加福音就剪了一节圣经，就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典，因为你降生，所以我们得了永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挂在十字架里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们得着救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升天，应许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要极大的盼望。尽管我们在世上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不愿意，但是因为你的降生，因为你钉在十字架里边，因为你从死里又复活，因为你应许你再来接我们到你哪里去的时候，我们就蛮有盼望，也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的过我们每一天。正当今天所有教会都信主你降生的时候，我们倍加的在心里面感到兴奋，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降生了，因为你已经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特别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仰望，一起学习玛利亚在你面前的顺服。谢谢主恩典，保守看顾，乃是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圣经里边记载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耶和华上帝都在这两个女人里边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绝后、空前绝后的一个神迹在他们身上。这两个是说夏娃跟玛利亚。夏娃是由一个男人的肋骨做出来的，这个是神迹，对吗？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另外一个人的骨头可以做成一个人，过去只有一次，我相信将来都没有。虽然现在是什么什么细胞出来了，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懂啊，但是我将来我肯定没有一个人够胆从你的骨头变成一个女人了啊。我们科学没有那么发达吧，只是那个重生那个细胞乱七八糟搞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这个可能会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次上帝从一个男人的骨头变成一个女人，夏娃。但是玛利亚是个普通的女人，跟我们中间所有姊妹都是一样，从爸爸妈妈出来的，对吗？一个很普通非常普通的乡下的一个女人，小女孩。但是呢，夏娃很正常的生育她的小孩，对吗？跟我们一样， 夫妻两个生下我们的子女。但是玛利亚呢，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一个神迹，又唯一个神迹，他还没过门还没结婚之前已经生子了，哇，不得了。当然现在很普通了 还没结婚就已经生了很多了，掉在家，掉在路上，掉在警察上，掉在这随马上路上随便都可以找到。但是他的生产不是这样子啊，都是他们乱搞的出来的了。但是玛利亚不是，他是童女生儿子，从前没有，将来也没有，只有一次，对吗？但是他们的结果呢，夏娃生出头一个儿子出来，这个是人。玛利亚呢，生出是唯一的没有的了，上帝的儿子，他是救主，还不同啊，真的。然后你再看夏娃看见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弟弟，很惨很痛苦，但是更痛苦的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夏娃看着自己儿子从人开始犯罪，但是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挂在十字架里面完成了救恩。所以说圣经这两个女人很特别，但是上帝他们在他们身上做了不同的事情。有一天这个妈妈问他的儿子，他说今天主日学老师叫你什么呢？儿子想想就回答了，对，他说是摩西在红海里面建了一条桥，以色列人的百姓都过了红海了，但是到了法老的兵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桥断了，所以他法老的兵丁全都淹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做什么？他编故事啊！相信主日学的老师不是这样叫的了啊！我们主日学老师不是这样叫你的小孩的哈、啊！他就说，这是奇妙的事情啊！那叫那个桥断了，所以淹死了，以色列就可以过红海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子根本从开启的时候就不相信那个老师所讲的过红海的神奇了。对吗？妈妈问到了他，他编了一个故事出来，对吗？今天也是一样。我相信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相信玛利亚生耶稣基督童女生子这个事情嘛？有没有不相信的？没有啊，我相信没有啊，有都不敢说了。当然没有了，我相信你们全都没有啊，我们全都相信童女生子，但是不可能啊。童女不能生子啊，生子就不能是童女了，对吗？这不可以，这不可以是事情。事实，人看不可能的事情，上帝成就了他的计划，不能让我们的脑筋来思想上帝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就是可能。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好像这个小孩一样，不相信神奇在摩西身上，在以色列身上可以平安的过红海一样，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子。讲的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看见一个宗派的那个宣言里边，将童女玛利亚生子这个字Virgin 这个字拿掉了，这是女孩生子，不是 Virgin。 Virgin 是什么？童女，还没结婚的，还没经过这个经历的人生儿子才是玛利亚。当我看的时候，我很眼睛都瞪大了，哇，
这还了得？真这个重要的字拿开了，这不是圣经啊，不是我们的信仰啊，对吗？你可以改很多东西，不能改这个事情啊，对吗？因为他不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事情？很多不相信，不相信的人，我觉得很简单。如果有人不相信的时候，请他拿出不是没有这个事情的根据吧。虽然他说：“哎，你拿出那个耶稣当降生的根据啊。”当然，我们说圣经说的了。哎，你们圣经说，你相信圣经，刚开始圣经说的了，我不相信圣经，圣经说什么我都不管了、啊。哎，不关事，没关系。如果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你就说：哎，为什么那2000多人那么人类那么笨呢？那么愚蠢呢、啊？都相信这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所有全世界很多人都相信你不相信的事实哦。虽然我们拿不出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哪个地方哪个镜上去那个耶稣出来，但是您拿出哪时候哪一天耶稣没有降生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2000多年全世界很多很多你们所说的愚笨的人都相信的人，对吗？所以这个很简单，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你拿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我说你拿出耶稣就不复活的证据给我看了、啊、没有。那么聪明的人，人类2000多人都没有一人敢拿出耶稣基督的尸体是别人偷的啊，他死定了，没有。为什么没有？你就相信已经复活了，对吗？你没有证明耶稣没有诞生的时候，为什么2000多年里边全世界那么多很笨的人都相信这个故事呢？这个事实呢？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两个女人当中有很大的分别？一个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个神迹，是他是从男人的肋骨里面出来的一个女人。另外一个还没结婚还没过门的童女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耶稣基督，是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救主。因为原因是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人，我问你安，主跟你们同在。玛利亚恩赐着这样很惊慌了，仿佛事实上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说：你不要怕，在神面前你蒙恩了，你要怀孕，可以起名，给他起名耶稣，因为他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位的赐给他，他要做雅各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然后天使对他，然后玛利亚说：我还没出家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天使说：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蔽你，因此你要生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放神你称其以利沙巴，在年老的时候怀孕生男胎，这就素来不能生育的，现在怀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来成就在我身上。今天我要跟你们思想的是这两个字，情愿。什么叫情愿？情愿是不服从、不甘心的意思，对吗？你有没有曾经试过不甘心、不情愿？老婆说：老公10万擦地吧。哇，我一天累了要命啊，还回来要10万要擦地板，很不愿意，对吗？啊，很不甘心，对吗？但是 老婆大人一句话，不敢不服从啊！哎呀，干嘛？老婆吩咐你不做啊，了得啊！所以就不甘心、不情愿，就去擦地板咯。这是什么？这是你的情愿，你没得选择，选上了。我不晓得你哪一天是情愿做某些事情，是背后的动机、背后的感受、背后的思想是说我不甘心啊，但是没得选择。为什么我要娶的这个那么凶的老婆要我擦地板的？没办法，都有擦了，没得选择，对吗？就是做了，没得选择是选择的。玛利亚也是一样。不可能啊，我还没出嫁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不可能啊，你知道我多怎么会接受这个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万万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啊，对吗？所以他怕，他担心，他惧怕，他拒绝。但是天使说，圣灵降临在身上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因为没有一句话没有带着能力的话。所以玛利亚对天使说，因为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神的使女，所以情愿。情愿这个字在人类历史里面常常出现过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我拿一些例子给你说，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情愿，这个历史不是这样子了。我举个例子，挪亚情愿听上帝的吩咐是做方舟，对吗？他知道很难哦，不可能的事情啊，在那个时代里边，谁听他说话，对吗？只有乖乖的他的儿子跟儿媳妇才听的话，所有全人类都不听他的话要做这个东西，对吗？不可能要做的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水淹呢？啊，怎么可以整个地球的水淹？怎么整个大地的水淹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这非常荒唐的事情啊，怎么建呢？如果所有人都听他话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方舟里边那个方舟有多大呢？哦，这是问题很多。你如果你想起来，就是我相信挪亚那个时候有一千万的理由说不可能的事情，也不愿意的事情。但是因为挪亚情愿，没有选择底下顺服上帝的时候，他进了方舟，所以将义彰显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跟人重新立约，不将人毁掉，对吗？如果没有挪亚的情愿的时候，休斯的水灾都没有了，我们都不存在了，对吗？啊，不用担心。另外一个，亚伯拉罕，如果他没有情愿跟回应耶和华的呼召，离开的本地本族富家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的应许没有办法临到亚伯拉罕跟他后裔里面，对吗？啊，我不晓得，我们来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你的是甘心乐意的，还是没有选择的来到美国？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在香港多好啊！来的时候第两个月，我们就跟师母说我们回去吧。啊，干嘛要来在这里啊？啊，讲话又讲不通，看又看不通啊！讲到有小麦三个几个人的教会，跟我以前做香港的教会完全没有的比。我在来到美国，为什么要打字打程序表，然后教会的影印机都没有，要每次都是 Kinko 里边，每个早上一早跟带着小孩跟师母去 Kinko 啊，印刷那个程序表，然后接好拿到教会里边开始崇拜。哎呀，这个事情所有都是教会的秘书做的吧？干嘛我这个大牧师要做这个事情？哎呀， 大堆哦，对吗？你情愿吗？我一点也不情愿。三年之后我也打算回去，但是那个时候说房子已经卖了，回不出去了，现在更回不去了啊！买个洗手间都买不起了，卖了我房子，回到香港买个洗手间都买不起了，怎么住啊？是不情愿嘛，对吗？不甘心嘛，不愿意嘛。但是因为这样子，上帝改变了我，改变了我景家，对吗？甘心乐意的顺服在一个小教会里面牧养，这边羊群已经几十年了，对吗？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怎么可以离开自己父家呢？怎么离开自己的家乡？怎么离开家的父老呢？因为他情愿，所以得着上帝的祝福，得着上帝的应许，得着上帝的历许。另外摩西是王子啊，摩西就住在宫里面啊，但是他情愿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对吗？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过旷野，虽然他没有误导自己进了迦南，但是他让整个以色列人认识了耶和华全能的神在他的民族里面所做的一切，对吗？如果你是摩西那个时候，你情愿吗？不情愿啊。另外以西帖也是一样，以西帖情愿以王后的身份，以自己的生命为着自己民族建王的，对吗？他也是情愿。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也是一样，要死掉的咯，掉进西几坑跟火窑当中的时候命都没有，但是因为他不愿意拜异国的偶像，情愿掉在西几坑，掉在火窑里边没命，他都要见证了耶和华上帝的大能，见证了耶和华上帝的拯救，对吗？所以其实也是一样。最后一个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情愿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要打开那个圣经，你就说保罗为着完成自己福音的那个指示，昂然的进到耶路撒冷去。进了耶路撒冷是什么？受刑罚、监牢啊，啊，不是享受啊，对吗？如果他不是情愿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这些圣经里面很多啊，我没有那么多所有例子列出来，只是几个你们都很熟的例子。因为他们情愿，所以事情改变了，百姓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整个民族都改变了。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些人情愿顺服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做耶和华要给他的要做的事情，只管多难多不愿意多不甘心，但是执着他们的情愿，成就了上帝的救恩。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内院的祷告一样，那个杯我不愿意，100%我不愿意，但是情愿照着你的意思。如果耶稣基督坚持自己的不甘心不乐意的时候，我跟你就完蛋了，这个救恩都没有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祷告说，只管他多不愿意，三次求这个杯拿开，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情愿按着你的意思来行，所以这个救恩我们可以得的，对吗？弟兄姐妹，回到神路加福音第1章38节里面所说， 玛利亚肯定自己的身份，虽然不愿意，虽然不甘心，虽然没有了选择，但是玛利亚看的是自己是谁，即使是无德无能的女孩，但是这个无德无能的女孩她的身份她的关系是什么，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上帝吩咐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千万个不甘心，一千万个不愿意的时候，我希望你想到你从哪里来，你是谁。哦，我是基欧啊，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嘿，这不算啊，嘿，这是上帝怜悯你了，才有个小小 CEO 做了，上帝拿回来的时候 你扫打扫地板你也 不配啊，对吗？哎，我是谁啊，谁不晓得我，哎，不是啊，如果上帝没有一点怜悯给你的时候 你早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要说我是谁啊，但是你要说我跟你是有什么关系，我的一切是上帝给的了，你是不是你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对不起啊，你可能昨天该没命的了，一开车应该没命的了，为什么今天还回来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当然会了，分分秒秒我们在美国都会没命的，人开就没命的了，不要开到马路啊，开着车房一退，按错了踩错了，两个一退就撞到自己的房间了，对吗？这个可能是可能的了，但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平安，因为完全是上帝给的。你要知道玛利亚说，我是一个无德无能的女子，我凭什么可以生一个救主呢？当然不管这个救主出来是怎么难，他的念他的身份，这不是不管这个事情，凭什么我是这样子，因为他认定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是你的使女，对吗？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小孩，我们要听我的天父的话，不管天父怎么叫我们，要不管天父要我们做什么，因为他是我的爸，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愿意，我情愿 according to your word。 什么是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话是很重要，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起初上帝做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什么？按照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对吗？有光就有光，有水就有水，有生命就有生命，是吗？就是凭着他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第一节，他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 Logos 神的话，神的道，这个神的话跟上帝同在，就是等于上帝的能力。所以玛利亚说，我要按着上帝的能力来成就在我身上，不是按着我的意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的分别很大。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祷告说，就按照我的意思来祷告，按照我的意思成就，如果不按照我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上帝你没听我的祷告了。哎，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祷告？上帝听你祷告不是按你的意思来成就你的祷告，对吗？是按照 thy word 上帝的话来成就在你身上。弟兄姐妹，今天的玛利亚是这样子的，她愿意神的话，带有能力的话，创造宇宙万物的话来成就他在身上。当然有两节圣经，诗人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我忘记了你，承认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耶路撒冷，如果我不纪念你，如果我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喜乐的，我 我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弟兄姐妹，我右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活呢？我怎么可以工作呢？如果你的舌头贴在上边的时候，你可以讲话吗？你可以吞东西吗？你现在可以试试看，你舌头贴在上膛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讲不来，吞不了东西哦。因为什么？我情愿，我不能讲话，我情愿我的忌口都没了，但是我不能忘记我的同胞，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家乡。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在两年之前，我情愿，哇，保罗这个话很重要，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这是情愿。弟兄姐妹，所以玛利亚在他身上，为什么刚才我说亚夏娃跟玛利亚的比较，玛利亚肯定他生出一个救主，他为什么可以生出一个救主？因为玛利亚他说情愿按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接下去你就觉得玛利亚所做的一切他真的也不好受。我觉得玛利亚因为说了这个话，所以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第一，因为他说了这个话，耶和华的计划在他身上成就了，要诞生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承受了第一个压力是婚姻的压力，对吗？因为还没出嫁，怎么可以发生这个事情？他自己说的，他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子，还没出嫁的女子还要生子的时候，你说是什么事情？不管是那个时候不能接受，今天也不一定可以接受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孩说，爸爸，我明天做爸爸了，你怎么反应啊？嘿，好啊，我下一代我有种有子孙可以行教了，你很高兴抱着他，哎呀，你真的很棒哦。那你现在已经生了小孩了，不会吧？你骂他一顿嘛，还没结婚呢，那个女朋友还没介绍给我认识啊，是谁的人？是男的还女的，黑的白的，我都不知道啊，你就说有小孩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对吗？所以不管他生了还没生，这个事情是古今中外都不可以接受的人，何况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如果你看的时候，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讲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发现你的女人有不轨的行为的时候，你只有献上素祭就可以将他休了。哎，当时的男人很爽的啊，不喜欢就休了。哎，今天不能啊，不能这样子哦。啊，你娶了就不能休了啊，休了就犯法啊，不是犯法，基督徒更不可以啊。啊，圣经里面神所接科的人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分开，不是不能分开。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神所接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比人不能分开比得更难哦。人能够分开，今天结婚明天就可以离婚，你能 You can but you may not。 我这个才叫权威啊，上帝说你不可，不是你不能，你什么都可以做啊，打老婆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可，就不过就比那个不能更厉害，不是你的能力能不能够的时候，是上帝不允许。哦，这个才是命令啊，这个才是权威啊，这个是才是上帝的话。所以当时摩西在 生命记第24章里面说，如果人垂了妻子的时候发觉有什么不合理的，是那个老公觉得不合理啊，不是老婆觉得不合理啊。只要老公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不但是不合理啊，不喜悦的时候也可以啊。哎，我昨天看你很漂亮，今天看你那么丑的，哎，不喜悦嘛，就可以休了啦。嘿，那个时代多好啊，男人多舒服啊，哈，一看顺眼的娶来，不顺眼走吧，哦，多好。所以你看，如果这个社会环境这个 norm 在里边的时候，玛利亚怎么看待她的婚姻呢？对吗？我的未婚夫他哪时候知道？他哪时候知道就可以休我的，不用理由的啦。所有人都看着我是一个坏女人了，还没过门就已经生小孩了，对吗？所以这个压力很大。第二，社会的压力，社会怎么看玛利亚呢？行淫邪荡的女人，对吗？啊，发生这个事情，就整个社会都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啊。怎么可以来小孩呢？当然是有不正当的行为才有小孩了。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人拉了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耶稣基督要用石头打死她吗？对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子啊，一定是女不对的，不是男的不对的。我就说，哎，为什么你抓了一个女人不抓了一个男人呢？没有这个男人，这个女人会做吗？不可能啊。那为什么只要抓女人，抓女人不抓男人呢？就是这个社会都是所有不对的是女人嘛，不是男人不对嘛。当然玛利亚这个时候就是说社会看这个事情不是约瑟不对，当然是女人不对，玛利亚不对，用可以用石头打死她。这个社会的压力。第三，生产的压力。我不晓得你们生小孩的时候在哪里生。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告诉说我在家里面生的。那个时代是家里生，没有医院的人，那里那么舒服。那接生的那女人就来我家里，哇！我听说我妈妈说的，哎呀，搞了金戈铁马，哇，出来了，这样子来的哦。我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那个时代没有在马槽里面出生啊，没有在牛棚里面出生，没有在垃圾堆里面出生啊，还在漂亮的房子里面舒舒服服。当然妈妈不舒服了，但是那个环境都应该不错的了啊，在家里面，对吧？我们最可怜的人都是这样出生的了。我这个最可怜的人没有你们那么幸福，在医院里面哇，几十个医生干着，所有这些东西都弄好才出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都没有人在马槽里面出生的嘞，生产的痛苦不但是这样子，还有生产的怀孕的时候的赶路啊，夫人大的赶着去那个玻璃城里面报名。我不晓得你老婆快要生产的时候，你还要带她旅行吗？啊，还要带他去赶路吗？不可能的事情啊！约瑟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的老婆啊，快要生产的老婆赶路回到巴黎河，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第四，受了政治上的压力。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要逃避了希律王的追杀，逃到哪里去？他的非洲啊，埃及啊，从来没有看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黑麻麻的，所有都黑麻麻的了，看到地也黑麻麻，天也黑麻麻，人都黑麻麻的嘞，对吗？追杀，所有小孩都追啊，所以逃啊，抱着 baby 去跑啊，逃啊。另外，经济上的压力。玛利亚娶的不是一个有钱的人，是一个木匠，木匠。怎么去看待他经济的压力呢？圣经告诉我们，第八天的时候要，上帝要说你将你的小孩在圣殿里面献祭。献祭。哦，这是头生哦。我不晓得你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你的小孩的免，我们都是 满月要祈酒的哈，你们都是哈，满月是最高兴的。你第一个，你记得你第一个小孩满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哎呀，还是要酱油，要两碗饭，就请客人吃嘛？不会吧？再穷的人都不会那天就要酱油添白饭给亲戚朋友吃吧？对吗？他那个犹太人第八天献祭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家庭都很高兴啊！哇，有一次我去耶路撒冷，在哭墙里边，哭墙三分之二次是男人院，三分之一是女人院。刚好那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有一些小孩是12岁、13岁的成为大人了，拉比就从那个会堂里面拿出大的圣经里边，就指着那个小孩的手里边去跟他念圣经，念完圣经代表这个小孩成年了。哇，我在里边看的时候，那个女人不能进到男人院啊，在外边啊，哇，尖叫叫啊，将那个糖果扔到你们小孩里边，我说很好看，那个蛮远的，我上进这里到外边的外边的墙那么远，那个女人就将那个水果那个糖果扔到里面，哇叫，那个尖叫是好像那个 baby 叫声音，那个叫，哇，听到很可怖，但是看到他们很开心了、啊，因为其实小孩长大了。从今往后他可以自己去念托拉了，念圣经了，他们很高兴，就等于我们的小孩长大了那么高兴。所以将头生的小孩献祭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将所有家里边家当都卖了为完成这个献祭，他们献祭什么？献上羊羔，对吗？约瑟跟玛利亚献什么？斑钩，最贫穷的人献上的献物，只是一对斑钩。你就看这个家庭何等的悲惨，何等的贫乏。这个大的日子应该是很高兴日子，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献上，只有献上最卑微、最基本的一对斑钩，为耶稣基督献祭所用的祭司。六，来自家庭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是什么？莫过于他们的兄弟对他的羞辱，他的兄弟嘲笑他，怎么呢？对他的不信任，嘲讽他，对他所做的一切否定，否定他所做的一切。最后玛利亚又承受了人类最惨的一个压力，是死亡的压力。弟兄姐妹，各位妈妈们，你的小孩出生的时候你应该很高兴，对吧？如果有一天你小孩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哎，你小孩活不到3岁哦，因为某某原因、某某疾病，一大堆的理由哦，你会怎么反应？啊？哎呀，早点出生啊，早点告诉我，当我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你告诉我不能活到3岁，那个时候我就丢掉他了，轻松一点啊，对吗？可能是这样选择。但是当他出生了，你说他活不过来了，你怎么反应？当玛利亚抱着耶稣去见先知西缅的时候，西缅告诉他，这孩子被逆，要叫他以色列当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清洗，又要做诽谤的话，叫许多人心里边的意念都显明出来。但是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哇，这个话太难受了。 玛利亚以为到圣殿里边献上耶稣基督，以及盼望救主降生的思念，看到救主在他身旁说出这个话。因为许多人说诽谤的话，因为这个小孩出生要绊倒跌倒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个小孩出生，许多人内心的毒恶愤恨都显明出来。然而你这个做母亲的要亲眼看到你的小孩怎么去死，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边如同刀割刺透一样，弟兄姐妹，这才是玛利亚最难受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不是等到33年之后耶稣挂在十字架里面玛利亚才知道哦。这个时候是耶稣 baby 耶稣的时候，西缅已经告诉他，你的心是如刀刺透一样的痛苦哦。就好像你的小孩说，你医生说你的小孩活不到30岁哦，你一直想到 baby 第一天第二天第一个月第两年三年，一直想等到33岁的时候，你都担心他会死啊，对吗？你说妈妈你怎么感受痛苦啊，不晓得哪一天他会死掉，但是医生说他33岁会死掉，他活不过34岁，你做妈妈的怎么熬？不是33岁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他是 cancer， 不，一出生的时候就说你要看着你小孩死掉，那个时候你好像都刀刺透了心里边那个痛。弟兄姐妹，玛利亚愿不愿意？你是玛利亚，你情愿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啊！我相信，我不管你，如果我的时候，1000万个不愿意，对吗？人性啊，怎么可以接受呢？但是，最可爱的，就是，哎，不管，玛利亚说：“我是神的使女，成愿。”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时间不多，只差一段圣经我不查了。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今年是 Merry Christmas， 我发不出这个两个字有什么分别，在我念都是一样，所以我写出来啊。你怎么念？分别出来吗？两个 Mary 啊，都是 Mary 啊，我当啊，都是 Mary 啊啊，好了，一个妈啊重一点，一个一重一点哈、啊、，Merry Christmas。我希望我们不但是 Merry Christmas， 一个圣快乐的圣诞，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好不好？这个是什么？玛利亚说：“我是神的使女。”成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今年我不晓得，如果我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卑微，在身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承认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只要我称颂耶和华的怜悯，神的看顾跟神的全能的时候，我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信实的，虽然我在困苦当中，我情愿成就 上帝的话在我身上。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是身在高处富贵当中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完全原来是一无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赐给你的。你在这个时候更需要谦卑自己，明白？只有谦卑自己，才可以觉得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根本不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今天还停留在可怜的光景当中，不要单单看你今天的困难跟苦境当中，因为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在你旁边的有耶和华上帝带领你经过这一切，因为他的爱辅助了我们，因为他的爱顾念了我们，因为他的爱体贴了我们，因为他的爱关怀了我们，因为他的爱让我们经历每一天艰难的路。就说当我们有一个玛利亚这甘心乐意的顺服，说上帝我情愿你的话成就我心里边。主是我们谢谢连讲，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不配领受上帝的祝福跟带领，但愿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一千万个不愿意接受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但是玛利亚也同样不愿意接受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求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玛利亚的心，说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我心里边身上。无论如何，我们今年的圣诞完全顺服在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当中，好好的谢谢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无论如何，我们都愿意情愿接受上帝一切的看顾跟保守跟供应跟带领，愿意我们有一个快乐的圣诞，丰富上帝恩典的圣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